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歌唱。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光。
今天我们介绍以西结书，首先我们来介绍背景、题材与作者。先知以西结与先知耶利米差不多是生于同一个时代，他是祭司布西的儿子。主前597年，在尼布甲尼撒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西结和约雅金王、其他的大臣、工匠和士兵大概10000人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定居于加巴鲁河沿岸接近尼普尔的村落。在犹太人被掳的第5年，以西结当时30岁，这是成为祭司的年龄。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呼召以西结做先知，作为城门上的守望者。他的工作是警告百姓危险会临到，这个危险就是百姓的罪，他们的罪为耶路撒冷带来空前的可怕灾难。以西结在被掳的百姓当中做先知做了27年，当他在加勒底的加巴鲁河边将神的话语传给被掳的同胞的时候，但以理就正在巴比伦王的营里面。因为但以理比以西结早10年被掳到巴比伦，那时候先知耶利米就在耶路撒冷。一般认为先知以西结就是本书的作者，不过也有人认为以西结书其中一个小部分内容是先知以西结的门徒编辑这本书的时候加上去的解释。作者透过第一人称，就是第一身份，按年代将所有的事情详细记录下来。以西结传讲的信息可以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谴责以色列人的罪恶和宣告上帝对罪的惩罚。第二部分主要是在犹大灭亡之后传讲的信息，内容是先知为了安慰在绝望当中的以色列人，他开始宣布上帝的安慰和应许，表明上帝不是永远弃绝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最后会得到复兴，并且能够返回故土，重建家园。以西结好像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作者一样，使用戏剧的方式和比喻传递他的意象和预言，因为当时百姓的心刚硬，这样做才能引起百姓的注意。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信息。上帝呼召以西结当先知的时候，上帝给他看到许多生动的意象，这些意象影响了以西结之后的侍奉。以西结从异象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也看到百姓的罪恶加重。在开始侍奉的6年里面，以西结用了最强烈的语气，发挥了最生动的想象力，让百姓看见他们自己的罪有多么的可怕。以西结知道耶路撒冷的毁灭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神不仅要审判以色列，因为他是全地的主，而且到了最后神也要审判所有的国家。以西结书的另一个主题是一人犯罪一人当，人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犯罪的人一定死亡，没有例外。以西结对以色列的未来发出了荣耀和盼望的预言，这个预言与他发出的悲惨预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 以西结预言上帝一定会建立一个以色列人前所未见的荣耀国度。接下来我们介绍以西结书的内容和大纲，一共分五部分。第一段，神呼召以西结当先知，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七节。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的第五年，上帝呼召他当先知。当时上帝让以西结看到非常可怕的异象，使他看见神的荣耀。上帝差遣以西结成为以色列的守望者，警告当中背叛的百姓，耶路撒冷很快就会被灭亡了。另外，以西结吃掉上帝给他的书卷，这代表他只会说出上帝要讲的信息。第二段，神对犹大和耶路撒冷施行审判，四章一节到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先知以西结利用生动的比喻表明耶路撒冷快要被人围攻，导致灭亡。时候到了，假的祭坛都被毁灭，整个耶路撒冷都要灭亡，上帝也不会怜悯。那时候以西结的灵被带到耶路撒冷，他看到百姓暗中的罪，还有圣殿里的罪恶，所以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被定了死罪。上帝命令毁灭全个城市，上帝又谴责假先知和拜偶像的长老。耶路撒冷被形容为一棵不结果的葡萄树，又好像一位亲近外族神明的淫妇，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但是愿意悔改的人就能够得到新生命。以西结为耶路撒冷的王子们做哀歌，又回顾以色列叛逆上帝的历史。耶路撒冷将被火和利剑吞没，也必像金属在炉火中融化，又称以色列和犹大为两位淫妇，他们都会被审判。最后经文提到以西结的妻子离世，就象征耶路撒冷的毁灭。第三段，对外族的预言，二十五章一节到三十二章三十二节。以西结预言亚门、摩亚、以东和非利士会灭亡，他又预言推罗一定会因为骄傲和讥笑耶路撒冷而败坏，然而被巴比伦打败。西顿因为离弃上帝，就必在审判中看见上帝的荣耀。埃及也会灭亡，后来又能得到复兴，不过他永远不能恢复过去的荣华。第四段，以色列的复兴，三十三章一节到三十九章二十九节。以西结知道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消息之后，他谴责假先知喂养自己而不喂养群羊，不过将来上帝必会成为带领群羊的真牧者。另外，上帝一定会赐他们一个新心和心灵，他们变成谷中的枯骨，但是会奇妙的复生。以西结以两根相连的木头作为象征，预言犹大和以色列将会合一，以色列的敌人最后必定在一场大战争中灭亡，需要七个月的时间埋葬所有的尸体。第五段，以色列未来的王国，四十章一节到四十八章三十五节。以西结描述异象中的新圣殿，这圣殿基本上与所罗门的圣殿相同，但它更加荣美。上帝的荣光再次充满圣殿，只有撒都作为祭司的子孙才能在圣殿敬拜神。生命河从圣殿里流出来，把生命带给周边的地区，十二支派的每个支派也会得到自己的土地。
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五节，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接下来呢，崇恩继续跟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来谈谈以西结书的一些关键词语还有重点。先说说以西结书当中最关键的句子呢，其实就是他们必知道我是神，他们必知道我是神。这句话在书卷当中出现了大约70次，由此可见先知以西结他的使命就是代表上帝来说明以色列民被掳还有受苦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上帝的管教。上帝要管教以色列民，是要让他们认识耶和华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耶和华是独一真神呢，可以说也是这本书的关键句子哈。在这一卷书当中，以西结特别强调神的荣耀。先知解释以色列被耶和华弃绝的原因呢，在于以色列人犯罪亵渎神的圣名，以致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到将来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上帝要亲自寻找属于他的失丧的羊群，还要医治以色列背叛上帝真道的这个毛病。而到了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能够重回圣殿。所以呢，这一卷书就以上帝在以色列重建圣殿来作为一个结束了。以西结呢，是一位常常看见异象的先知。他虽然住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当中，但是呢，他就透过超乎常人的能力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呢有所联系啊，并且借着一些古怪的象征向耶路撒冷的百姓来传达预言。这样的一种的活动，这样的一些表现呢，就令以西结先知变成了好像谜一样的人物。其中以西结书第38章还有第39章提到关于哥格的预言，哥格的预言，那这一部分呢，更成为历史学者研究的一个焦点所在。以西结书谈论到关于未来的意象，例如圣殿的结构，还有刚才说哥格的预言。那但这些呢，我们不能够完全透过字面的解释去理解的，因为当中啊，我们相信是象征了一些带有丰富的属灵含义的事物的。好，说过了重点主题特色之后呢，我们又透过以西结书的文体的特色，他写作文章题材的特色，来更多的了解这书卷。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话语和作为，话语和作为。刚才杨天成老师在经卷简介的部分呢，其实已经提到以西结书常常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事件的，所以呢，这卷书的整体形式可以是自传文学，使用我的低声的这种讲述的方式，或者也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种表达方法，好让读者呢感受到先知以西结呢是亲身经历到上帝向他讲话，又或者呢是先知亲眼看见上帝向他传达意象，然后呢他就把这些领受的话领受的意象传讲出来。而另一方面，耶和华呢却以行动为主，让先知亲身体验到神的言语神的作为。所以与其说以西结书是一本的自传，不如呢说这卷书呢是以先知传讲信息的方法 来讲出上帝的心意。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这卷书哈，提到圣灵和异象的部分。圣灵和异象，刚才我们提到先知以西结常常看到从耶和华而来的异象，书中记载的最为详尽的四个异象呢，分别是在一章一节到一章三节，还有八到十一章，然后呢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还有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啊，这四个意象哈 啊分配在这些不同的经文段落当中。而每个意象呢都以主耶和华的手降在先知身上来作为一个开始的。所以几乎每个意象呢都是由圣灵在带领的。虽然这几个啊意象的开始呢都有相似的地方，不过各自的结语的部分呢就不尽相同了。例如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神的灵在以西结身上使他大有能力，又激起他的灵性。十一章二十二节提到以西结先知被带回被掳的人群当中，但这一次没有提到他本人的感受。这卷书的意象呢主要以耶和华的荣耀来作为主题，回应了这卷书的重点，就是要让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真神。我们继续看看哈，书卷当中另一个特别的地方，关于表象和动作，表象和动作，表面的现象和动作。先知以西结在这卷书当中呢，多次透过动作来表达信息，有点类似今天啊我们所说的行为艺术，动作行为来表达信息。当中呢包括不同的姿态，还有手了脚了等等这些肢体的运用，甚至也包含了言语方面所带有的寓意，把一些的信息呢给传讲出来。而这些动作呢毫无疑问呢都是一个相当具体的画面，提供了一个画面来作为对群众教诲的作用的。举一个例子，六章二节开始，先知受命面向以色列的众山，二十一章二节他就面向耶路撒冷圣所。提到先知的身体动作的经文啊，例如你当拍手顿足，手的出现呢在二十一章十九节，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这里的手呢是表示了神的行动。至于二十五章六节呢，又再出现有拍手顿足的动作，因为耶和华要伸手攻击。由于在动作在语言的表象都很多哈，所以在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也不能把相关的这些例子呢逐一的都引用出来。好，说说第四方面，文体特色的第四方面，就是关于预言和诗歌的这一部分。预言和诗歌，先知呢在书中传讲审判的信息，以个人来代表了整体，而君王呢就应该成为国家团体的一个代表。其中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二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内容呢是在指责人民的，其中好像啊分成为五个团体，其实呢就是指到以色列全会众。第十三章指责假先知，而先知还有女先知都被指责，当中使用的是祸灾这种形式的诗歌。预言末世的审判呢就是在第七章，内容呢提到结局到了，那时指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另外第三十章论到埃及的时候呢也曾经特别的提到，三十五章一节到三十六章十五节，这一段呢可以分为两段，分别是西尔山的审判和以色列山的救恩。中间的第三十四章呢就提到以色列的牧者受到攻击，又在 34章25节到30节这一部分呢，论到了最后的救恩。由此可见呢，审判和救恩呢，都是相提并论的。而在先知书这里的预言当中呢，就多次的提到责备、审判这一些的事情。最后第五方面呢，以西结书呢使用了不少论说的言辞，论说言辞，这也是呢书卷哈、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特色。这些论说言辞呢，其实是上帝向他的百姓用来表达心意的。例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呢，常常出现在一些信息的结尾的部分。这书卷当中也常常会出现我是耶和华，最少呢有54次。上帝多次向先知显露了他自己，这是以西结书中常常看到的一种的写作的方法，又可以说是一种证明的说法。每一句这样的语句呢，代表了耶和华呢都很实在的透过他的行动表露他自己，并且以他的名字要显示出他的性格，又用他的行动作为一个的证明，证明神出现在历史当中，而不单是出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呢，同样出现在列国列邦的历史当中。那这样的证明呢，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清清楚楚的让全世界的人，不单是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全地的人都可以知道耶和华呢就是独一的真神。那刚才呢，崇恩就透过重点啊、主题特色、一些关键语句，还有呢分析了几方面他书写的文体的特色哈，跟大家呢就谈过以西结书一些我们研读的时候可以注意的重点，可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对经文的学习。好，最后呢，崇恩就想透过几道的问题哈，让听众朋友你也来想一想，以西结书经文的一些重点、一些的教导，可以怎样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上。以下是一些帮助我们思考反省的应用问题。弟兄姊妹可以想想哈，你眼中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你眼中的上帝是怎样的呢？第二个问题，上帝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他的荣耀呢？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他的荣耀呢？如果有，或者你说你看到、你经历到的话，那么神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向你展现呢？神是用怎样的方式向你来展现他自己呢？那希望透过这几道的应用题目，弟兄姊妹呢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与神的关系、神的参与、神的显明到底如何？有一些思考了，或者是想过了之后的回应呢，你也可以跟崇恩我们来分享，让我也知道你在圣经的学习或者跟神的关系上到底呢有什么的体会，有什么的学习。